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1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机构投资者转为看涨美股，标普500指数是否迎来熔涨行情。夏季来临之前，美国市场目前缺乏一个明显的方向，那么各路大神都跃跃于试，希望呢给华尔街指明方向。那么这个报道是华尔街日报旗下的市场观察今天的一个重磅报道，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他报道具体这样描述的，道富的机构投资者风险偏好指数显示，大机构投资者如今才开始认可近期的涨势，这意味着到本季度末可能还会进一步出现熔涨的行情。大型机构投资者似乎开始接受美股的涨势，目前标普500指数试图维持在6000点上方，朝着2月份创下纪录的高位攀升。著名的投资人尼古拉斯·克拉斯在周一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信不信由你，机构投资者目前对股市的看法相当乐观。克拉斯称，从2025年的3月到5月中旬，机构投资者一直在进行风险减持，这是自2023年9月至12月以来历时最长的一轮去风险的操作。就之前呢，在贸易战最剧烈变化的时间呢，机构投资者在抛售股票，风险偏好正接近于近期的峰值相符的水平。他说这一态势可能会在6月晚些时候出现。他继续描述，当投资者以一种看似不可持续的方式大幅推升市场时，可能会出现熔涨的风险。这种情形往往出现在错失恐惧症驱动的一轮跟风买盘之后，随后市场可能面临回调。克拉斯表示，即使全球股市涨势已经持续了整整两个月，但机构投资者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风险投资，而且他们显然在5月底进入了追涨模式，以修正先前过于谨慎的配置。那么这个新闻呢，他想传递的信息呢是，川普暂停对等关税之后，散户蜂拥而入，机构呢似乎比较谨慎观望，那么一直到5月底机构呢才大举进入。这是道富投资机构他们看到的现象，他们得出的结论。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也做了一个倾向性的这样一种报道。那么第二个，我们就来分享雅虎财经今天的报道。你看他看到的，他得出的结论与华尔街日报这个就完全相反。那么我们来看看雅虎财经他是怎么来描述他看到的不一样的景象。报道标题是，美国银行机构客户以创纪录的速度抛售股票，散户却继续在买入。你看他看到的就与华尔街日报报道看到现象就完全相反。他这样描述的，在最新的股票客户资金流动趋势的报告中，美国银行分析师揭示了股票资金流的显著分化，机构抛售加速，而对冲基金和散户则在买入。上周尽管标普500上涨了 1.5%， 美国银行的客户仍然是美国股票的净卖家，主要由单一股票销售驱动，不过 ETF 则出现了现金流入。抛售主要由机构客户推动，他们已经连续5周抛售。美国银行表示，该群体年初至今累计抛售量是我们数据历史中任何可比期间最大的，按市值标准是1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相比之下，对冲基金连续第二周成为买家，而私人客户也是买家。而且他还列举了这些机构抛售哪些股票，他说集中在5个板块，就机构抛售的股票，第一呢是必需消费品，第二是金融，排第3的是通信服务，领跑资金的流出。相反，非必需消费品板块获得的最大资金的流入已经连续7周流入。那么美国银行还观察到，客户偏好美国国内导向的板块而非全球导向的板块，客户在过去6周中对国内板块买入更多。美国银行的估值分析表明，关税和去全球化因素在美国国内导向股票中已经基本被计入了价格。那么对于华尔街日报与雅虎财经 两个结论完全相反的这个报道或者是观察。 LT 想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两个报道你要看他报道的条件，前置条件。华尔街日报报道呢，它是根据道富掌握的信息，道富的投资客户所做出来的反应，而雅虎财经呢，它仅仅是从美国银行的客户当中，机构客户和散户所做出的市场反应而进行的报道。所以这两个报道你还不能说它是对华尔街或者对美国的机构客户目前形成的一种态势所做的定论。所以说你看似两个结论相反的这种报道，它的前置条件，它的范围都是非常窄的，所以它只能够供我们参考，代表一些局部性的一些立场。同时呢，实际上这两个相反的这个结论的报道啊，他们还是有些共性的，他们还是在捕捉贸易战、川普的经济政策的改革会有利于哪些板块，会有利于哪些股票，这个是他们的共同点。这两个报告都涉及到机构在抛售一些股票，同时在买入一些股票。那么究竟抛哪些，买哪些？在这个问题上，这两个看似结论完全相反的报道，他们实际上是有共性的。这个就是我们在接收啊各类信息过程当中需要冷静观察的一部分。第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呢，是今天受到国际主流财经媒体普遍报道的世界银行又发出了最新的宏观经济的评估报告。那么这个报告的核心观点呢，就是说川普的关税政策会让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呢速度降一半。那么之前世界银行预期呢美国2025年的 GDP 增长是 2.3%， 那么今天的报告呢他们下调到 1.4%。那么今天这个报告同时下调了欧元区、日本、印度 GDP 增长的速度。那么对世界银行这个报告，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在华尔街啊缺乏方向感的时候，就各方面的舆论呢都希望能够影响市场的方向。世界银行的这个评估报告以往呢不太受重视的，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引起广泛的关注？它实际上还是在反映市场目前呢争论的焦点，就川普的这个关税改革或者贸易战下一步如何进行，或者能否进行下去。实际上讨论来讨论去还是在关注这么一个焦点，如果川普的贸易战改变轨迹，可能对美国经济的增长或者全球经济增长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个是值得网友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至于现在算命式的经济增长多少，相信到下个月可能他们又会改变。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洛杉矶骚乱的最新的一些进展。昨天有网友批评 LT， 这个美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了，洛杉矶这个暴乱了，这个这么大的事儿 ，LT 怎么不认真的讲一讲？而且反而弄一个新华社记者呢，中了这个什么橡皮子弹这个事儿拿来说，好像避重就轻。那么对于网友们的这种批评呢，或者这么样的关注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因为我们这个频道还是立足于财经。从财经的角度去看政治，去看中国，有些中国的网友认为美国啊要亡党亡国了，这个出现了这个暴乱了、动乱了。这个为什么 LT 认为没有那么大事，或昨天没有与网友那么样去微观的去了解？你从美国的三大股指，从市场反应来看，这在美国来讲啊不是个什么事。它于2011年、2012年占领华尔街，与2021年1月6日那些事件相比啊，这是一个算不上很大的一个事儿。中国网友呢为什么感觉很紧张呢？因为中国官方宣传的是美国出现了动乱、暴乱，甚至有些中国网民呢把它与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相提并论，所以感觉美国要亡党亡国。这个89年六四那个事件对中国冲击确实大，在中国有统计历史的这个报告当中，89年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这个挫伤啊比文革时期还要严重。就天安门那么一个事件，让中国的经济啊89年90年连续出现两年的这个衰退，那个确实是个大事儿，或者是中国网友讲的亡党亡国的大事儿。但是洛杉矶目前这个事态呢，从政治层面来讲，就各方昨天 LT 提的这个观点，各方希望这个事闹大，但实际上对全美来讲也就是那么回事。那么今天的这个事件呢大头朝下了，我们来分享三个方面立场不尽相同的这个报道，有助于啊网友们了解这个事件。第一个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随着抗议活动蔓延至更多城市， 美国派遣海军陆战队，川普政府加强了对洛杉矶反驱逐出境抗议活动的回应，调动了7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加入数千名国民警卫队，此举加剧了与民主党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军方声明，海军陆战队将与第51特遣队协同行动，该部队在该地区服役，而来自第79步兵旅战斗旅的数百名士兵则驻扎在大洛杉矶地区。声明并没有具体说明海军陆战队如何抵达该市，而洛杉矶警察局长警告他的部门尚未收到正式通知，并表示未经协调的军队抵达将给执法部门带来明显的挑战。在洛杉矶部署军队之前，警方与示威者已连续第四晚发生冲突，抗议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特工不断增加的突袭行动。当地官员称，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特工的突袭行动加剧了移民富人社区的恐慌。这个是彭博社呢，你看他一贯是这样一种啊波澜不惊的平铺直叙式的报道。第二个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它的标题是抗议活动有所缓和，海军陆战队依照川普的命令抵达洛杉矶，数百名美国海军陆战队连夜抵达洛杉矶，预计周二将有更多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抵达，这是川普总统的命令。尽管遭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姆和其他地方领导人的反对，川普还是调动了40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来平息抗议活动。一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川普下令前往洛杉矶的7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中，约有一半已于周一晚间抵达，其余部队将于周二进城。美国军方尚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洛杉矶市长凯伦·巴斯对媒体称，周一有100多人被捕，但大多数抗议者都是非暴力的。川普将抗议活动描述为暴力占领，以此证明他向洛杉矶派遣现役军队的决定是合理的，但加州州长和巴斯表示这种说法严重夸大了。那么今天早上川普在真相平台也发贴文，他说如果不是我派军队去啊，这个洛杉矶早就被烧毁了。第三个方面我们分享的这个报道是华尔街日报的今天一个报道，它的标题是川普认为派遣军队将带来政治胜利，民众暴动让总统得以将民主党描绘成犯罪问题上的软弱的人，但他的行动有可能被视为越权。对于一个深知图像力量的人来说，针对移民执法的抗议活动有时十分暴力，这为川普总统提供了再次强化其严厉打击犯罪言论的条件。共和党民调专家埃尔斯说，这就像往常一样，川普的对手正中他的下怀，这正是川普喜欢的那种战斗。他的对手们举着墨西哥国旗走过燃烧的汽车。共和党众议院竞选部门周一用一句话总结了川普的论点，用一个词来形容民主党，那就是无法无天。民主党人反驳称，川普周末决定派遣2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进入美国人口第二大城市，这只会加剧局势并引发有关州权的法律问题。美国政府周一向洛杉矶派遣了约7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以保护联邦财产和人员，并授权增派2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民主党的策略师罗查说，川普每天都在谈论移民问题，而不谈论1300万人从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中踢出，他知道自己正在胜利。虽然民调显示大多数选民反对驱除长期非法居住但无犯罪记录的居民，但这也表明在犯罪和警务问题上，选民对川普的政党的信任度高于民主党。川普打击非法移民的措施也仍然受欢迎，尤其在驱逐罪犯方面。川普的行动伴随着风险，有些人可能会将其视为打破常规、独裁越权行为。川普不顾加州州长和当地官员的反对，将国民警卫队联邦化，这是自1965年民权运动时期林登·约翰逊总统推翻种族隔离州长决定以来从未采取过的措施。乔·弗洛伊德被谋杀后，美国各地爆发骚乱，川普在第一任期内曾考虑部署部队，但当时的国防部长埃斯珀断然拒绝了他的提议，并表示现役军人不应该部署在美国街头平息抗议活动。川普周一表示，如果抗议者向国民警卫队士兵吐口水，他们将回击， 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说，如果他们吐口水我们就打。川普第二任期已经五个月，身边的助手和内阁官员基本都与他好斗总统的作风保持一致。虽然他第一次入主白宫时团队经常为他提供保护，但如今身边的忠诚者渴望实现他的政治直觉。周一川普告诉记者，他希望逮捕加州州长。那么周一晚上有记者问，加州州长柳瑟姆犯了什么罪呢？川普说，我认为他主要罪行就是竞选州长，因为他做得太糟糕。那么加州州长在回应有关逮捕他的提议时，他说，我不在乎你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不能跨越的界限，这是迈向威权主义明确的一步。那么加州总检察长罗伯邦塔周一表示，该州正在就川普派遣国民警卫队提起诉讼，称总统的行为超越了权限。那么昨天晚上媒体也去询问了川普的边境沙皇，说川普说让你逮捕这个加州州长，你为什么没去逮捕？那么他解释说，目前呢还没有发现应该逮捕他的一些证据。所以说以上三个方面有关加州的这些骚乱呢，特别是洛杉矶地区的这些骚乱，它还是很复杂的。它背后啊，它还是美国国内啊对有关移民问题的分歧或者是争斗。那么有些网友啊，特别生活美国以外的网友呢，认为这个很简单，非法移民就是非法移民，就得抓就得赶出去。但是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就生活在美国几乎有一半的人就支持民主党的人，他们对非法移民的立场也是美国的立场。所以说有关这方面的争论争议是由来已久的，不仅这一届政府会引起一些争议，未来美国政府在这个方面的问题所做的一些决策或者采取的行动还会引起争议，这是美国一个常规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问题。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报道，标题是川普的军事游行让华盛顿为坦克和武器做好准备。美国陆军成立250周年的庆典恰逢川普总统的生日，人们批评他只是一场奢华的浮华活动，彰显权威主义，但此类游行并非史无前例。本周满载着德州卡瓦佐斯堡出发，行程超过1500英里的军用坦克火车抵达马里兰州，平板卡车将这些坦克运往华盛顿特区，参加6月14日举行的美国陆军成立250周年的庆典。这一天恰逢川普总统79岁生日，超过20辆 M1 主战坦克，每辆重达60吨，将在白宫附近的宪法大道上进行阅兵式。而此前这项阅兵式还未被纳入美国陆军的常规计划，随行的还有数十辆步兵战车和重型火炮，以及约6600名士兵，直升机将飞越上空。自川普2017年参加巴黎的国庆游行以来，川普一直试图在美国首都举办一场盛大的军事盛会。那么在川普第一个任期，由于花费太高，当时的预算是9000万美元，被川普的一些助手啊否决。但是今年由川普的忠诚者取代了长期官员领导下的政府下，类似的担忧被淡化了，就没有人反对了。如此精心策划的军事活动通常与威权政府联系在一起，美国现代史上并不常见。华盛顿上一次举行大型阅兵式已30多年前的事了。更糟糕的是，筹备了2年的陆军庆典预算已经飙升至2500万至4000万美元，还不包括华盛顿特区需要支付垃圾清理、街道封锁和安全费用。据军方官员估计，光是街道维修可能要耗资1600万美元。那么昨天川普在接受记者的这个询问时，川普也讲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说，这次军事游行所需要的费用大部分是我本人和我的朋友掏钱的，就说是个自费的军事游行，好像没有花国家那么多钱。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习主席现在在中国啊，特别在中共党内发起声势浩大的过紧日子运动，但是习主席今年呢，他也加演一场盛大的军演。那么比照川普这个，既然大家不愿意花国家的钱，我自己掏钱或者让我的朋友也掏钱，哎，这个习主席啊，能不能把自己的富可敌国的那个财富拿一点出来，哎，像川普一样的减少一点国家的这个支出，也来支持习主席自己倡导的过紧日子运动，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 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电动车关税谈判持续进行，中国延后欧盟的猪肉进口做出决定。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周二将备受瞩目的欧洲进口猪肉调查延长六个月，比原定结束时间提前了几天，而布鲁塞尔和北京谈判代表正就欧盟电动车关税达成协议。该调查于去年六月启动，被广泛视为对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出口征收关税的报复，并以超过20亿美元的猪肉出口造成了影响，主要集中在西班牙、荷兰和丹麦等主要生产国。中国商务部的网站发表声明称，由于此案复杂，中国决定将调查期延长至今年12月16日。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猪肉消费国，推迟决定正值中国和欧盟即将就电动车关税达成协议。北京方面已扩大对欧盟白兰地反倾销的调查，并提出加速发放稀土磁铁出口许可证给欧洲企业。欧盟出口到中国的猪肉中，很大一部分是猪内脏，包括猪耳朵、猪鼻子和猪脚。这些猪肉在中国的菜肴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很少有其他目的地出口。2024年，中国进口了48亿美元的猪肉，包括内脏，其中一半来自欧盟，而西班牙的出口则居欧盟的首位。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从今天中国做的这个决定传递出明显的信息，就中共呢对欧盟与中国有关电动车进口问题上的谈判，让中共方面是非常不满意，中共加大了这种威胁。那么欧盟方面会不会在电动车进口上做重大让步呢？显然也不可能，因为欧盟的老大德国，他如果完全放弃一些限制的话，那整个德国工业会崩塌，所以中共整不了德国，他来整西班牙。有意思的是，西班牙目前呢是左翼政党执政，他们与中共的关系非常好，但是再好的关系，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那必须得拿西班牙来祭旗。所以这个新闻更多的让我们看到，在电动车问题上，中欧之间的分歧是非常大的，而且很难调和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个报道，标题是北京邀请美国网红免费旅游展示打引号真实的中国。中国将邀请美国有影响力的人士参加七月为期10天的免费中国之旅，这是北京为加强人文交流展示所谓中真实中国所做的努力之一。根据中国青年报等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招聘启事显示，这项名为中国全球青年影响力人士交流计划的倡议旨在招募拥有至少有30万粉丝的年轻社交媒体影响力人士与中国内容创作者合作。30万的大 V 就可以免费到中国旅游。尽管近几个月来中美关系因地缘政治、科技、贸易等问题恶化，但该计划标志着中美两国为促进文化交流所做的努力。去年习近平曾呼吁加强中美大学之间的交流，此前他曾宣布了一项计划接收50000名美国学生来华的学习。那么对这个新闻呢，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习近平呢，他非常痴迷一件事，讲好中国故事。他总觉得外界对中国的感官不好啊，是因为我们故事没讲好，或者包装的不够好，所以他非常痴迷啊，要把这个故事讲好。那么中共在习近平这执政10多年，为讲好中国故事花了大量的人力、精力、财力。那么这两年中共把讲好中国故事啊，重点的放在了网红上面，特别是对台湾网红的这种拉拢。你包括台湾著名的这个所谓的祖国美人，弄到新疆，讲好中国故事啊，专门讲西方很敏感的新疆问题，把台湾网红拖到新疆去讲，这个很快让中共尝到甜头。因为所谓的祖国美人曾经是蔡英文竞选的时候啊，出了很大力气的挺绿的这个网红，中共把他成功的策反，这个在台湾影响是很大的。那么中共接着又把美国的一个网红弄到中国去旅游，在中国国内形成了轰动，但是可悲的是在美国呢没有任何动静。但是中共看到了，就美国的网红啊，稍微给点钱他们愿意说中国好。所以这一次啊，人习主席明人不做暗事，公开拉拢计划，美国30万以上的粉丝的这种网红啊，都是被邀请的对象，都可以免费到中国旅游。那么相信呢，美国的一些网红呢会愿意去的，因为从网红来讲，就跟华尔街投资一样，只要能挣钱，网红啊只要能够增加关注量， 他们愿意去做的，但是他们做这种事能否帮到习主席，或者习主席投的这个钱能否按习主席设想那种回报，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包括这两天在台湾引起轰动的台湾之前的非常反共，甚至还公开威胁要去骚扰习主席的夫人彭丽媛彭教授，这个馆长陈志汉，中共也成功策反。那么这两天非常大阵仗的访问上海，那么今天呢，这个馆长啊就向中共啊立了头功，就是做了第一个动作，就今天宣传呢，中国啊没有封锁网络，没有墙，中国啊随便可以上外网。那你有台湾人呢就讲，你2019年你自己的视频当时讲说中国有什么好的，你如果真的好为什么不让老百姓上外网，为什么要翻墙，这是馆长2019年的说的话。到2025年了，人家今天讲中国没有限制，就中国人上外网啊只是需要花点小钱用 VPN 就可以了，所以没有限制制止。那么相信包括正能量的关注这个频道的中国网民也知道中共究竟有没有限制。是什么能把台湾网红馆长啊能够变成比中共的小粉红还粉红，毫无疑问就是钱。我们也可以继续围观看中共这样一种啊收买这种大 V 啊能不能够输出中共的颜色革命，就能不能把美国30万以上大 V 弄到中国去啊，看能不能够让美国变红，能不能让台湾变红。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中美伦敦贸易谈判，有六个方面的相关信息 LT 认为值得大家了解。第一呢，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美伦敦举行第二天贸易谈判。今天美东时间中午，中美结束了第二天的贸易谈判，中国的谈判首席代表何立峰首先离开了会场，由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率领的团队。今天的谈判呢，分了两个区间段来进行，上午10:40在白金汉宫附近的乔治亚时代豪宅兰开斯特宫开始举行会谈，那么中午呢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息，到下午2点又重新召开会议。那么这次谈判比美国代表团之前预期的谈判时间要长得多得多。那么今天谈判结束以后，双方并没有公布谈判的结果，所以预计谈判可能还需要继续进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对外称，就第二天的谈判很顺利，目前有很多技术细节需要测算。卢特尼克昨天的表态呢，说取得了很大成果，今天表态呢成了很顺利，需要很多细节进行测算。那么彭博社他也引述了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德克斯特罗伯茨的观点，他说美国决定取消部分技术管制，这很可能被视为中国的胜利。所以这一次中美的贸易谈判重点呢不是中国应该怎么做，这次的重点就是美国怎么退让。中国要做的呢，就是我根据你的退让多少，我来决定这个稀土的开关我拧多大。所以美国舆论对这一次的这个谈判不像第一次5月12日那次谈判的期望值那么高。第二个相关信息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标题是川普称中国不容易，贸易谈判还将继续。川普昨天下午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和中国关系很好，中国不容易对付，我收到的都是好消息。那么尽管川普认为收到都是好消息，但是美国媒体呢与上一次在瑞士谈判所获得的信息完全不同。上一次谈判几乎每个小时都对外啊在传出好消息，就中美啊互相做的妥协，就关税一降再降一降再降，后来降110%。那么这一次呢，阶段性的好消息一个都没有。第三个有助于我们了解理解这一次中美的贸易谈判的重要信息，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官方媒体点名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并称中国有权对出口管制解释。中国官方媒体中国央视旗下的新媒体平台玉渊谈天今天发文，针对中美新一轮贸易磋商点名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强调中方有权就美方实施出口管制提意见，要解释要回应，并强调中方有诚意也有原则。那么这个报道啊，它传递一个强烈的信息，在川普第一次打贸易战，在他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中共方面呢就指出川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 他不能够参加习主席与川普的这个会见，我们习主席见不得纳瓦罗。那么这次打贸易战呢，纳瓦罗仍然没有改变他那个作风，显然习主席仍然会见不得纳瓦罗。但是在纳瓦罗之后呢，就第二个对中国很强硬的就这个卢特尼克。所以这一次中美双方谈判，你看前方在谈判，后方中共党媒就点名敲打卢特尼克，这是中共不喜欢的人。你如果再从中作梗，那习主席下次跟川普提出来我们见面，那个卢特尼克不能参加。所以这也是中共啊，在中美第二次贸易谈判当中，他们场外发动的一次舆论战或者是舆论恐怖袭击，敲打卢特尼克。第四个相关信息，你看前方谈判呢，这个场外的戏啊非常多。这个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中伦敦谈判期间，任正非称华为芯片仍落后美国一代，贸易谈判持续推进，华为创办人任正非表示不会对芯片出口施压。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在人民日报头版文章中驳斥了美国出口限制对中国的影响，此举触及了华盛顿与北京贸易谈判的一个关键问题。任正非称他不担心华盛顿试图切断美国科技对中国芯片产业的出口，他称中国能够在人工智能和软件领域取得突破的信心，尤其是在日益开源的环境下，美国已经对中国公司芯片设计实施了限制，但华盛顿可能在谈判中取消这些限制。这篇文章占据显著位置，似乎恰逢中美敏感谈判的第二天。任正非还称美国夸大了华为的成就，华为还没有那么好，我们在芯片产量上仍然落后美国一代，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运算来弥补差距，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任正非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自从川普政府首次将华为列入所谓的实体名单以来，他已成为科技界最杰出的发言人之一。那么 LT 对任正非的这个时候啊，这么高调的出场， LT 感觉呢，任正非呢，他迎来了百度时刻，或者任正非迎来了谷歌时刻。就当年中共要遏制谷歌的时候，百度是举双手赞成的，因为赶走了谷歌，天下就是百度的。那么任正非今天他谈的这一通啊话呀，柔中带刚，他实际上在鼓动习近平不要怕。那么在之前习近平召集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的时候，任正非就已经告诉过习近平说芯片卡脖子的问题已经解决，就不要再怕芯片的事了。那么这一次中美双方谈判呢，美方做出让步的主要的领域呢，就是放松芯片的出口。那么任正非这个时候就强调，我们的芯片呢已经解决了卡脖子的问题，他实际上在希望中共再继续强硬，因为在这方面越强硬越激怒美国，那美国出口的中国的芯片就越少，那么对华为来讲他的利益就会更大。那么从中共来讲，为什么愿意让任正非来出这个风头呢？这个从中共宣传上来讲，他也是向美国谈判代表施压，我们不怕，你看我们的产业都不怕。但任正非与中共的想法并不完全一致，各打各的算盘。第五个值得大家了解的信息是路透社今天做的一个分析，就是中国用稀土杠杆呢，最好要谨慎适用。就昨天 LT 呢，通过自己啊有一些直观的感受与网友分享一些观点，当然主要依据彭博社的报道，就美国对芯片呢它是有些准备的，而且目前呢是有些重大进展的。那么彭博社今天呢，他继续在分析，就中共啊这一次把唯一的一张卡脖子能够卡西方脖子的牌，这种打法来打恰不恰当，对中共的利益来讲有什么风险。你看路透社的这个描述很有意思，在扑克游戏中过于激进很容易导致牌力过大，就这个意思。你比如说大家打扑克，人家出个三，你上来王炸，就这就属于牌力过大。本周中国谈判代表在伦敦与美国官员贸易谈判中也面临类似的诱惑，美国官员也暗示华盛顿将放松芯片的管制以换取北京加速稀土出口。得益于数十年国家主导投资，中国牢牢掌控稀土金属的供应链。稀土金属是消费性电子产品、电动汽车、导弹、导引系统等产品不可或缺的金属元素。中共并不是第一次打稀土牌。2010年在一次外交争端后，中共实际上暂停了对日本稀土的出口。所以打稀土牌啊，那还不是习近平手上，就胡锦涛就打过稀土牌的。自2023年以来，北京方面在最近的行动之前已经限制了至少16种其他矿产及相关产品的海外销售。然而 过度限制也不符合北京的利益。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属进口国，它已经证明了取得进展的可能性，该国已经减少了对稀土的依赖。中国官员一直不愿意实施全面禁令，因为这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冲击。迄今为止，中国在该领域出口限制大多针对军民两用产品，或许是因为加强限制力度也会对中国长远发展目标造成不利影响。所以路透社他这个文章呢，他还是比较含蓄的，他认为习近平玩这种牌啊，你会带来两大风险。第一呢，是你会加速中国以外的稀土产业的这种发展，你会刺激其他国家政府来鼓励稀土产业的培育，那么这个对中共来讲它是有风险的。昨天彭博社也讲的这个问题。第二个风险呢，就是你也会影响你自己的稀土产业。所以中国宣布对美国放松之后，第一反应最激烈的就是中国的稀土这些公司，他们的股价大涨。第六个相关信息，这是经济学人的今天的报道评论，我们只分享一个标题。经济学人今天的标题是美国和中国互相恐吓，当官员们在伦敦会面时，贸易战的代价已非常明显。就这一次伦敦的谈判，就像昨天 LT 的感受一样，已经出现大变局了。上一次的谈判还是美国气势汹汹要迫使中国让步，但这一次呢，无论是中国的媒体还是美国的媒体，从报道情绪反应来看，中国这次是气势汹汹寸土不让的这样一种态度来参与这第二次谈判。所以说贸易战该不该打是一回事，就用目前这种方式来打，打到这个地步，可能确实需要川普政府反思。最后与网友一起分享这两天呢，在国际舆论当中广泛议论的一个问题，当然也是中国最敏感的一个问题，中共绝不允许中国民众在中国国内去议论的事儿。但这个事儿 LT 感觉呢，更多的舆论呢是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八卦，没有严肃对待。我们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就这个引起国际舆论轰动的重大新闻呢，它的来源、它原始的出处、原始的报道是个什么内容。就这一次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访问了中国，习近平呢用特有的方式接待了卢卡申科。他所谓的特有的方式呢，是习近平第一次在毛泽东曾经办公的场所丰泽园接待外国元首，他用在卢卡申科身上。那也就是对外宣布，自毛泽东以后，毛泽东曾经办公场所在中南海的办公场所一直是封存的状态。习主席前十年都忍着没有去占用，现在放飞自我了，就毛泽东原来用的东西习主席现在拿过来用了。这个习主席还是比较矜持，比较谨慎，按他这个个性呢，他第一时间修改宪法弄成终身制，早就应该占领毛泽东的这个曾经的办公场所的，一直忍到今天。所以这是卢卡申科访问北京习主席认真接待的第一个标志。那么第二个标志呢，习主席这次非常高调的把他非常神秘的女儿习明泽带到了这么一个重要的外交场合，而且呢做了高调的展示。那么这个消息来源从哪来呢，是白俄罗斯第一电视台第一时间这个栏目采访了随同卢卡申科访问北京参加了这次会见的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尼古拉斯诺普科夫，他进行的描述。那么白俄罗斯的媒体呢是这样报道的，尼古拉斯诺普科夫特别回忆了中国领导人在会晤非公开部分所说的话。习近平对卢卡申科说，我的朋友，你和我的关系特殊，所以今天我们将举行一次家庭晚宴，而且我的女儿将有史以来第一次与外国领导人共进晚餐。这个白俄罗斯的副总理访问这个电视台的记者，他说，您认为这次访问会见晚宴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呢，在什么样的气氛下进行呢？当时习近平的女儿在场，彭丽媛夫人在场，习近平同志本人也在场，两位朋友、两位领导人、两位同样充满活力的人物相遇了，这并非夸张，他们对生活、政治发展以及对各自人民的责任有着相同的理解，这次会晤真诚精彩非凡。就这个报道是来自于这个中共非常友好的白俄罗斯，而且是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就这个活动的见证人、参与者亲自爆料的。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在西方舆论中引起的轰动，大家就关注习近平第一次把他非常神秘的女儿习明泽带到外交场合，这个还是有很大的震动的。那么习近平把他女儿带到接见外国元首的外交活动当中，究竟传递了什么信息呢？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 就第一，海外中文舆论比较多的呢，或者是比较直接的第一反应呢，是家天下的传统剧目啊，传统剧本啊又上演了。毫不奇怪，习近平希望培养他的女儿，希望把未来中国的这个最高权力交给他的女儿。LT 认为这种舆论呢是有依据的，或者是合理的推测、合理的判断。因为习近平至今70多岁了，他不愿意研究中共的接班人问题，而且他还在拼命强化他个人的独裁，他非常忌讳所谓的集体领导。那么在这样一种政治态势下，他究竟会把权力交给谁？那么中国民间舆论、海外舆论对这个问题的焦点呢，是有一定的共识的，就习近平他会优先交给他自己的人，他自己的家人。所以彭丽媛和他的女儿都是被高频率被议论的接班人。当然还有一些八卦性的议论，说他还有什么若干私生子之类的，但是比较严肃来议论这个问题，主要集中在彭丽媛和他的女儿。那么这一次在中共的这样一种正式的外交场合把他女儿推出来， LT 认为呢，按习近平的个性来讲，他很可能是在试水，就试舆论的反应，接不接受我的女儿。如果舆论呢对这个外交活动反应比较正面，或者能够接受，下一步不排除习近平公开担任公职，比如说到中国的某一个部门，或者到某一个 NGO 的组织，或者是参加国际某一个组织中国的代表，来逐步来进入政坛。所以 LT 认为这个举动啊，习近平出场这个举动大概率是与接班人这个事儿是有关，而且呢它明显的试探性、试水性这个效应非常明显。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把权力移交给自己的家人，这是独裁者的归属，独裁者要么干到死来不及交，要交只能交给家人。因为对于独裁者来讲，独裁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犯罪的过程，独裁过程的本身他就树立了很多的敌人，独裁者是不能交权的，交权就意味着生死，所以要保命，独裁者如果活着的时候交权，他只能交给他的家人，即使是遗嘱式的交权，他也会是优先考虑这种世袭。所以对于习近平这个出场，西方舆论感到很震惊。 LT 注意到中国的网民，不管是各种政治势力的、各种政治立场的网民，对这个事反应并不大，因为中国人太了解这样一种独裁文化了，太了解这样一种世袭文化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近平这个时候这么高调把他女儿带出来， LT 认为呢，可能还会有一个简单的战术需要。因为最近美国的保守派 MAGA 啊，就川普的 MAGA 运动的两名最知名的这样一种网红大 V 都在传播说习近平的女儿应该被驱逐出美国，而且呢说他目前呢居住在麻省马萨诸塞州，而且呢有秘密的中共解放军在保护。所以这个呢在今天与中共的争斗、中美冲突到这个地步时候，特别是美国也在强化这种移民政策时候，所以这个保守派 MAGA 的这个网红啊大 V 啊要求驱赶习近平。那么这个事儿呢很难去查证习近平是不是住在美国，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解放军保护，但是这个消息呢因为这个网红的炒作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儿，而且还有照片。那么对中共来讲，他们当然知道这个消息会传到中国国内，那么如果在中国国内发酵，就中国越来越多的民众啊认为习近平的女儿生活在美国，还派了解放军秘密保护在美国养尊处优，那么对习近平就会带来一些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借接待外国元首让他女儿出现，某种程度上从技术上来讲也是辟谣，但这种可能性与习近平公开接待啊外国元首传递出一种啊接班人的可能性，与那个可能性相比呢， LT 觉得辟谣美国的大 V 这个事儿啊，只能是顺手牵羊的事儿。习近平他不至于专门为这个事儿去辟谣，但是不排除呢有这个效应。所以不管从大的角度、技术性角度，还是从战略性的角度，就习近平安排接班人角度， LT 认为啊，不要低估这一次习近平隆重推出他的女儿习近平。那么有些网友问，会不会这个事儿看得太大了，或者是过于敏感了？大家可以回顾一下2018年。当时有多少人相信习近平要搞终身制？绝大部分中国舆论是不相信的，但习近平他就是干了。所以这个事儿啊，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看下一次习近平出场是什么时间，是因为什么事儿。如果在年内习近平又有第二次出场，那么几乎可以做出一个结论，就是习近平宣誓 他的接班人，所以我们还要保持进一步的观察。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